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5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10日至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严重迫害法轮功，陕西代省长来台被告；第四届中国舞大赛圆满落幕；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已经开始；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严重迫害法轮功，陕西代省长来台被告。针对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陕西代省长赵正勇率团访台，9月13日下午2点，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正式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提告当天抵台的赵正勇违反残害人权罪及民权公约规定，并要求高检署立刻传唤赵正勇，调查其在陕西省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事实。高检内勤检察官随即表示将会立刻分案办理。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则表示，中共迫害人权在中国国内通常无法得到制止，因为是当局施与人民的迫害，所以需要靠国际支援。如果台湾拒绝赵正勇入境，中国国内的人权迫害会因此而消减，事实上是对中国人是最好的。台湾立法委员蔡黄朗表示，对这些迫害人权的中共头头们继续地提告，甚至到国际法庭去控告他们。他们伤害人权，迫害法轮功，迫害宗教自由，这个是违反世界人权的潮流。所以我希望法轮功成员不屈不挠，继续向他们提告示威。我相信国际上所有爱好民主国家的人都会站在法轮功这边。赵正勇在过去10年陆续担任安徽和陕西省的省政法委书记、副省长和代省长，他的地位相当于省级610组织的头头，参与主导迫害。在担任安徽省、陕西省政法委书记期间，曾带头编写反法轮功书籍，借着全省非典的会议要求镇压法轮功，主持同法轮功斗争表彰大会等等，发起有组织性的舆论迫害。赵正勇自1999年任安徽省公安厅长到现在的陕西省代省长，几乎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迫害，是首批被追查国际确认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之一。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陕西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经核实至少有32人。赵正勇是继广东省长黄华华之后第二个来台受到法轮功学员控告的省长及中共官员，也是全球法轮功人权诉讼中的第31名被告，是继罗干、陈少基后第三个被海外法轮功学员控告的中共政法委官员。
理性反迫害，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9月11日晚6点，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著名的大学城乌普萨拉地区文化部举办的文化夜活动，以表演功法和展示真相展板的形式，向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正遭受的残酷迫害。优美的练功音乐、舒缓祥和的功法表演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看。金女士来到瑞典刚刚1年，能来到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她感到很高兴。她带着2个儿子来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 法轮功学员从中共一手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丑剧讲到中共的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详细讲述了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事实情况。金女士说，我今天全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过去只知道共产党很坏，但想不到他们会做出这么损的事来，太可恶了。最后他和两个儿子决定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抹去兽印，还请学员帮他丈夫也退队。他说他回去会把这些真相告诉丈夫，全家人要与中共邪党彻底决裂。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理查德·卢格于8月5日写信给美国法轮功修炼者，对中国持续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表达不安和关注。议员说，我曾就此重大问题多次直接与中国政府交涉。
真善忍美展在位于加拿大安省金士顿市的女王大学展出。9月9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乔高及数位金士顿市议员来到教育学院邓肯·麦克阿瑟打厅的美术馆参观画展，并表达了他们的感受。市议员马克·杰瑞森表示，这些画讲述了正在中国发生的罪恶，看到这些图片，读到这些故事，使人们意识到问题多么严重，更多的人应该来看，这很重要，人们应该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他说，我以前听说过很多迫害的事，我看到苏家屯的罪恶这幅画，他们不施任何麻醉药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真是惨不忍睹，我真是感到很悲伤。9月12日，美国南泽西法轮功学院应邀参加美国联邦议员罗伯特·安德鲁斯举办的野餐会，议员询问与会的法轮功学员大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是否好些。他还问，我能为法轮功学员再做些什么。与会学员对安德鲁斯议员多年来大力支持法轮功表示感谢，并颁赠奖牌表彰他支持国会数月前通过的6051案和他去年主动发起联名60多位众议员致函美国总统，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与会学员并向其他州议员等来宾讲述了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第四届中国舞大赛圆满落幕。第四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舞蹈大赛经过三天的激烈比赛，于9月12日下午1点在纽约州立大学帕切斯学院表演艺术中心圆满落下帷幕。31位决赛选手因杰出的表现而站在了领奖台上。选手们施展纯熟的毯子功技巧，运用纯正中国古典舞千变万化的身韵和身法，展示着光明和美好。中国神传文化中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涵，男性的阳刚直朴内敛和女性的温柔灵秀含蓄，都在选手们郁郁如生的刻画中充盈在舞台上。评委陈永嘉表示，中国古典舞主要特点是圆，有平圆、立圆、八字圆等等，身韵身法都在圆里发展，无论伸长的动作还是翻转运动路线都是圆的，圆还可以发展一生二，二生三，中国舞讲究拧、请，不像芭蕾舞等是直线条的。他说，中国舞动作内涵丰富，题材也很广泛，历史或现代人物都可以表现，而别的舞蹈形式就比较难做到。比如说转，它可以表现喜悦或者激动等多方面的情绪，而旋转、翻身、平面立圆这类动作技巧在其他舞蹈是没有的，这都是中国舞特有的。少年女子组金奖王琛以其高度的柔韧性和完美的舞蹈表现，在举手投足间已将人带入孟浩然《春晓》的诗情画意中。陈厚任以《林冲夜奔》获得少年男子组金奖，在他的技巧组合里面有一个翻腾、后踢、后空翻，为了掌握这个技巧，他练了好长时间，一天练50至100次，每次都坚持这样练，持续了几个星期。他说，练一段时间，你就会在你身体里形成一种机制，以后一做这个动作就是那样子，比较稳定成熟。以卓氏青联获得青年女子组亚军的陈美容说，觉得中国文化太深了，中国古典舞是没有顶的，你学到一些还会有更高一层的理解，你一直可以提高进步。 参加大赛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高的机会，每次参加大赛要演一个很不一样的剧目。今年的剧目表面上看起来比去年的简单，但对我来说更难，越慢越简单，其实越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表演《侠客行》的青年男子组金奖获得者王璇说，我开始用了一个高难度的技巧，就是毽子直体后空翻，表现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行走江湖，行侠仗义，有维护正义与善良的抱负，但是他也有遇到坎坷的时候，后来他又找回了自信，重拾宝剑去做他该做的事。他认为舞蹈可以陶冶情操，培养人的内涵、修养和心态。
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已经开始。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已于9月2日开始，并将在2010年10月15日截止。欢迎大陆大法弟子踊跃投稿。征稿启事全文如下。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启事。云会编辑部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定于2010年9月2日开始征稿，10月15日截止，11月初左右开始在云会网发表。希望来稿围绕自己在做好三件事的实修中，就如何通过学法明法理履行自己的历史责任，如何在法理上升华认识，转变观念，突破困难，向内找，提高心性，比学比修，如何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发正念，以及做好发正念所带来的方方面面效果，如何扎扎实实的救人，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提高心性等，交流修炼过程中的修炼体会。我们在世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同时圆满自己的这段时间极为珍贵，请广大大陆同修积极参与，以修炼人清净的内境写出更多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正实法，找出不足，共同精进。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发送稿件时，继续正念对待修炼环境和讲真相环境的安全问题，以遍地开花的形式写稿、打字、投稿，不集中组稿，以免引起了做事心、正视自我等常人心而造成损失。写修炼体会和克服投稿中的困难的过程，也是我们的修炼过程。一、投稿注意事项。一、来稿请注明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名，以便编辑部了解情况。二、法会交流稿件是以大法弟子为读者的修炼切磋文章，为了大陆同修的安全，可以使用化名并注明是化名。三、征稿只针对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二、投稿方式。有办法解决文件安全传递问题的同修，请在投稿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以方便编辑部分拣邮件。一、通过电子邮件投稿，请使用法会专用信箱法会 at 明慧 .org。 二、请注意使用明慧网上的网页投稿时，请在邮件正文中写明你的地区、姓名和电子信箱，以便编辑部和你反馈和沟通。三、截稿日期2010年10月15日明慧编辑部，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法轮功学员朱有权，因小时候疾病导致成年后罗锅，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10年8月20日上午，被当地派出所及居委会的一伙恶人非法闯入家中强行抓走。他的智障残疾妻子也被恶警殴打，身上留下累累伤痕。据初步统计，合肥市近日被中共协党劫持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有近20多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王建英和妻子彭玉娟8月22日被绑架。妻子彭玉娟被劫持在强制洗脑班，绝食抗议近20天，出现生命危险。丈夫王建英下落不明。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杜红芳被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出现生命危险。杜红芳在2008年被非法判刑八年，因她坚定信仰法轮大法真善忍，拒绝所谓的转化，在被非法关押的一年多时间里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她丈夫郭云庆2007年被非法判刑12年，被关在公主岭监狱。8月15日、16日，河北曲阳县23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警察闯入家中绑架、抄家，十多人被非法劳教，其中男性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高阳劳教所，女性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吉林伊通县610阻止律师为残疾妇女辩护。吉林省伊通县中共法院610阻止律师被绑架的残疾妇女杜丽明辩护身有残疾的法轮功学员杜丽明，7月11日在伊通县伊丹镇街里发放神韵晚会光盘时，遭伊通公安局国保大队王英超等人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伊通县看守所。为杜丽明辩护的两位北京律师于9月10日开庭当天被伊通县610及国保警察非法用他们的车劫持到长春，强行遣送到回北京的火车上。当地610人员威胁家属不准让律师继续履行职责，欺骗家人下次开庭给杜丽明判保外就医。北京两位正义律师韩志广、王亚军表示向各界揭露伊通司法界违法行为，下次开庭继续为杜丽明辩护，更加暴露出中共恶党的邪恶无耻的面目，同时也露出中共政法委和610办公室是真正背后操控公、检、法、司的黑手。杜丽明家人和亲朋好友非常气愤，呼吁全社会正义人士帮助制止犯罪，呵护善良。被警察殴打致聋七旬老人再遭判刑。辽宁省大连庄河市法轮功学员郑德才今年72岁，于2000年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时被警察殴打致聋，今年大年初二再遭绑架，7月份被神秘非法判刑3年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郑德才先生抱着对政府的信任，于2000年和也修炼法轮功的儿子郑永义到北京上访，他想告诉政府他们全家人的病都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不要迫害法轮功。结果父子俩遭到大连警察的残酷迫害，郑德才被当场打聋，他的儿子郑永义被迫害成精神分裂。2010年大年初二晚上，郑德才老人在准备去写法轮大法真相标语的路上被大正派出所警察绑架。郑德才的长女郑永华放弃工作从大连回来营救父亲，大正派出所所长李云福和教导员林宗江根本不理郑永华的请求，把案子推到公安局。郑永华与妹妹先后多次到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找相关人员申诉，负责此案的陈晓峰也找理由推脱。2010年7月，非法庭审时又不通知家属到场，判后又不通知家属。2010年9月7日，郑德才的长女郑永华为父亲遭受非法审判一案提出申诉，希望为父亲讨回公道。8月27号，青岛法轮功学员刘连军的家人到济南监狱探视刘连军，被监狱拒绝接见。监狱人员给的理由是刘连军不服从监规，而正被关紧闭。后知已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紧闭迫害，据说被关紧闭是因为集体发表严正声明，重新修炼法轮功，请大法弟子加强发正念，帮助狱中同修。本周26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9月9日下午， 湖南省怀化中方镇法轮功学员潘存娥在某园区务工遭绑架。参与绑架的人员怀疑是中方县中方镇610和中方镇派出所不法人员。这天上午，中方镇纪委书记杨龙荣先到潘存娥家，见潘存娥不在，便伪善地和其丈夫套近乎，说是要给他家小孩介绍对象。潘存娥丈夫见是要给小孩说亲，毫无防备，便和杨龙荣拉起了家常。然而恶人杨龙荣别有用心，从潘存娥丈夫口中打听到了潘存娥的务工地点。当天下午，潘存娥便遭到了绑架，并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另外，听说中方镇还有2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现下落不明。山西大同市法轮功学员范玉梅被当地警察非法劳教，目前在劳教所遭受折磨。据悉，山西省女子劳教所警察为了逼迫52岁的范玉梅在转化书上签字，7天7夜不让她睡觉。
河北滦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王九高遭报死亡。河北省滦平县公安局国保副大队长王九高于今年清明节当天从北京市密云返回滦平途中遇车祸死亡。王九高40多岁，担任滦平县公安局国保副大队长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并勒索钱财20多万，还把部分法轮功学员送进关押地，有的被非法判刑。滦平县所有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与王九高有直接的关系和责任。2010年清明节那天，王私自开警车外出办私事，在从密云返滦平途中，自己驾车却被甩出车外，正巧脑袋撞在一颗水泥柱子上，当场死亡。这件事公安局要求保密，不让外界人知道，但是事隔4个月的丑事还是败露出来。奉劝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人，要明白善恶有报的天理，不要自己断送自己的生命。父亲必获的秘诀。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台北市政府与七星农业发展基金会合作主办的全民总动员造景大赛于2010年9月4日在台北河滨公园热闹举办，现场30组参赛队伍竞争激烈，最后以法轮功学员组成真善忍队的作品《花之颂》获得冠军。队长吴来福表示，希望来参观民众在观赏后能留下美好的回忆与印象，心存真善忍。9月11日，澳大利亚悉尼北部重镇车市活市政府厅举办了体现平等、和平、融合的多元文化节。悉尼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应邀参加游行活动，受到欢迎。主持人兴致勃勃地介绍，法轮大法悉尼天国乐团在澳洲享有盛名，多次获得社区活动褒奖，为社区文化做出了贡献。法轮大法好。2010年第四届波兰文化节于8月29日、9月5日2个周日在华沙市中心的花街大游行中拉开序幕。众多的游行队伍中，一只新颖别致的造型彩车缓缓驶进观众的视线，立即引起人们发自内心的赞叹。哇，只见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大型横幅像风帆一样高悬彩船之上，身着黄色练功服的学员向人们展示平静祥和的法轮功5套功法。法轮功学员拿起话筒给他和周边民众讲真相。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学员不断地演示功法，并在街旁摆放真相展板。
本周41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兰州长丰机器厂保卫处3人遭恶报。甘肃兰州长丰机器厂保卫处马东升、沈烈辉、李守辉3人遭恶报。马东升突发病死，李守辉现已成痴呆人， 沈烈辉患胰腺癌一个多月，于今年7月4日病死。众人说，他们坏事干多了，都遭恶报了。兰州国营长丰机械厂是电子军工企业，江泽民来视察并题词印在每个职工的电子表上，毒害很深。该厂是近四个厂迫害法轮功最狠的厂，也是经济效益最差的厂。厂长、党委书记杜志伟、保卫处长郭大力、支部书记马东升是跟随江泽民、罗干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多次不听不看真相资料，积极配合公检法派出所，经常派人出车迫害法轮功学员。保卫处人员多次参与搜身、抄家、关押、逼供、打骂法轮功学员，收缴大法书籍和电脑等，无故开除法轮功学员，扣发他们的工资和生活费，已经迫害十多名法轮功修炼人。尤其是沈烈辉、李守辉、韩尚社做假证写假材料，沈烈辉私自搜法轮功学员的身，抢走真相资料十多份，关押逼供法轮功学员。沈烈辉患胰腺癌一个多月，于7月4日病死。马东升攻击法轮功，恶狠狠地喊叫，要写揭批稿，录像后全场电视播放。马在58岁突然发病死亡，也没等到退休就遭报。李守辉在保卫处过年时喝酒摔倒昏死，急救后休养多年，现已成痴呆人，需要妻子和母亲照顾。山东法轮功学员王金贤不仅通过练法轮功去掉了自己肾虚失眠的毛病，而且练法轮功还让他们父子逢凶化吉，化解了一场生死劫难。王金贤家的粉碎机的简易棚年久失修，有倒塌的危险，他就请人帮忙加固棚子。那天正当他在棚子里面干活时，棚柱却因为腐烂而突然折断，轰然一声巨响，整个棚子连同顶上的红瓦木梁一起砸向王金贤。周围帮忙的人都吓坏了，心想这回王金贤情况可不太妙，很可能被埋在里面了。但当尘埃落定时，王金贤却直立立地站在一地散落的碎瓦片中间，毫发无损。惊喜的邻居终于明白了，法轮功修炼人真的有神护佑。王金贤的儿子小王也修炼法轮功，他也得到大法的护佑，躲过一场飞来的横祸。小王在外打工时，专门给铸造厂铸造的毛坯打磨毛刺。一次，小王正坐在砂轮前磨剑时，砂轮突然破裂，砂轮碎片在强大离心力的作用下四散飞出，巨大的冲力将房顶打了个洞，还把小王身后的墙面砸了个坑。但是坐在砂轮前的小王却只被碎片打破了一个镜片，鼻子擦伤了一点皮。旁边的同事胆战心惊地问，过去砂轮碎了都会把人的脸打伤，而你却只破了点皮，你是不是家里供着什么神佑你啊？小王告诉他们，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同事们都觉得法轮功太了不起了。台湾高雄县县民学院第38期课程之一法轮功学习班将分别在高雄县桥头国中、冈山国中、鹿竹高中等校陆续开训。其中桥头国中于2010年9月7日起每周二晚上7点半上课，免费义务教工，配合多媒体影片教学，帮助初学者了解法轮功。在当天开训时，该校辅导室郑主任莅临现场，学员赠送郑主任一本法轮功，希望他也能身心受益。9月5日，英国大伦敦地区金斯顿区度过了热闹多彩的一天，前来参加金斯顿嘉年华会的各团体来自世界各地，当地法轮功学员也设立了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讯息。许多人被祥和舒缓的功法吸引而停下脚步认真观看，许多人愉快地收下真相传单，不少人表示有兴趣参加每周举办的义务教工班学习功法。一个女孩表示， 在得知法轮功的根本法理是真善忍后，他更急切想要学习功法了。加拿大圣地特牛仔节于9月9日开始，为期10天。组委会邀请了加拿大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参加了9月12日举办的盛大游行，让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大饱眼福。在三英里长的行进中，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颂宝、法正乾坤和法轮圣王等曲目。9月10日至12日，马来西亚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云顶，参加了2010年集体学法，大家比学比修，共同提高。学员们都十分珍惜能与来自其他地区的同修一起学法交流的机缘。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高心性是破除迫害的关键。最近中共邪党又叫嚣什么三年强化转化，大陆一些地区持续不断的办洗脑班，非法抓捕大法学员进行洗脑，许多同修加强发正念铲除邪恶，通过各种方法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的真相，做得很好。我想交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破除旧势力迫害的一个主要的关键在于修炼好自己。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心是我们最基础也是最本质的责任。多年来师父一直给我们讲法，希望我们在方方面面都能放下人心，修出神佛的正念。然而在大陆迫害的压力下，一些同修带着人心想用人的方式保护自己，结果反而被旧势力找到借口实施迫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修炼者被人心约束，发正念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变得很有限。误区之一，拿着真相资料就危险。一些同修从恶警的迫害中找到规律，当面讲真相没有问题，只要不拿着真相资料就行，甚至把这个观念作为经验向其他同修介绍。那么这个观念从哪儿来的呢？是学法悟到的吗？不是，是从迫害中恶人的言行表现得到的结论。那恶人的言行不是旧势力操控的吗？恶人的迫害规律不是旧势力定的吗？我们按照旧势力定的规则来讲真相，能不被旧势力随意操控干扰吗？所以要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就要把他能钻的空子都堵住。师父说，在那种邪恶的压力下，在那种空间中充斥着很多邪恶的那种情况下，谈正法的事情，谈救度众生的事情，和这里谈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这样，其实也都是旧势力执意要针对大法弟子心性考验来的，一定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绝不会出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大法弟子走正自己，尽量不叫邪恶与旧势力钻空子，坚定正念就是最好的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见经文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误区之二，不要惹怒了邪恶。某地区真相讲得好，大法真相横幅挂得到处都是，一个中共高官来访，看到后大发雷霆，
从而掀起一场迫害的狂涛。有同修说，我们做得太过分了，激发了邪恶的邪劲儿。同修被关在劳教所，终于要到期了。当要继续揭露劳教所对他的迫害时，有人说，现在先别揭露了，等人出来了再说。结果同修从劳教所出来，直接被关进了洗脑班。洗脑班用伪善的方法软化大法弟子的意志，有同修用人心看待洗脑班，为了不给某些所谓和善的工作人员找麻烦，学员就不练功，不发正念，以为这样不惹怒邪恶就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家，在完全放弃正念的状态中签下可耻的保证，甚至对大法犯下大罪还不自知，觉得无所谓。那么不惹怒邪恶就能够避开迫害保全自己吗？我们看看旧势力要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旧势力要的是毁掉大法弟子，怕的是你坚持修炼，这和我们大法弟子要的截然相反。想通过自己不坚持修炼，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来迎合邪恶，从而不惹怒邪恶，在一时可能保全了自己。然而旧势力已经在毁掉你的路上又迈进了一步。误区之三，侥幸心理。有的学员在怕心的控制下走不出来，到哪里都不敢堂堂正正表明自己坚持修炼，一边偷偷学着法，一边希望能在中共邪党不知道的情况下混到修炼结束，既能够避免受苦，又也许能混个正果。近几年遭受迫害的就有许多这样的学员，而有的学员没有被抓，以为真的可以混过去了，结果在身体上遭受巨大的磨难，或在家庭工作中出现干扰，有许多人就这样放弃了修炼。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大法弟子，而旧势力也同样无时无刻不在图谋置大法弟子于死地。学员自以为巧计骗过了中共，可是旧势力在另外的空间看得一清二楚。他之所以允许这样的学员平安一段时间，一个是为了在大法弟子中加强这种自保的概念，以便能够以后销毁更多的人，另一个是他还没有走到大规模淘汰不合格学员的那一步。师父在谈到私自录音录像时说，旧势力现在没动你，等你走向圆满最后阶段时，一定会因此事而阻挡你，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见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常人讲一种鸵鸟心态，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把头埋入草堆，以为自己眼睛看不见就是安全。我体悟到，任何侥幸心理都是虚幻，修佛这么严肃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混过去的，只有正视修炼的要求，才能得到师父的加持，大法的加持，才能从根子上破除旧势力的迫害。以上只是拿几种心态作为例子，心性在方方面面都要提高，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那时我们不但不惧怕邪恶的迫害，反而是邪恶见到大法弟子就闻风而逃。所以我们在面对迫害时，一定要重视向内找，修炼自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人。
谁能说 说没有梦想，每一颗心都颤抖过，每一颗心都流着伤痕，每一颗心都颤抖过，每一颗心都流着伤痕，谁能掩盖住历史，谁能让记忆消失，谁能掩盖住历史，谁能让记忆消失。站在阳光下，说出真心话，让受过伤的心从此安宁。
站在阳光下，传播真相，
让勇敢的心在一起，不再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否定迫害，念要正。一天，我到一个同修家去送资料，跟他说起有人跟踪我，我如何给他讲真相，把他救了。 他却说，我们手里不拿这些东西就不用害怕，意思是拿着真相资料就得害怕，或者就得被迫害。我马上纠正他说，不对，拿着这些更不用害怕，这是救人的利器，不是邪恶迫害的借口。有一个发资料的男同修被恶警跟踪，恶警趁其不备夜间抄了他的家，把他家的电脑抄走了。当同修跟他说电脑是不应该被恶人抄走的，谁家没有电脑啊，他说电脑能上明慧网，在他的脑子里固守着恶党的说辞，能上明慧网所以被抄走。还有一个做资料的老年女同修，前几天也被恶警抄家绑架，我去看望他，问他当时的情况，他说是因为一个同修被跟踪，问资料来源，这位同修的常人妻子诬告了他，他说还好那天什么都没有，做的酒瓶全都送出去了。我问那怎么还把电脑打印机抄走了，他说电脑里有酒瓶。我说有酒瓶也不是他们抄走电脑的理由啊，他觉得有酒瓶就会被恶警抄走。我们切磋了一会儿，他也没有认识上来，这两位同修都已回到家中。我经常看到同修写的文章和真相资料中写道，某某同修因讲真相被恶警绑架，某某同修因发真相资料被恶警绑架，某某同修因不放弃修炼被恶警施以酷刑。总感觉这样说潜意识中还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从表面上还会给常人一个误导，常人会觉得这个人被绑架了，被判了刑了，是因为他又去发传单了，又去说法轮功好了，其实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因果关系。我觉得应该这样说，恶党怕法轮功学员把真相告诉全国人民，没有人再相信他了，所以想尽各种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样世人会觉得是恶党干了坏事，怕老百姓知道才迫害法轮功的，世人的观念也会转变。当然要根据具体情况和事件把语言组织好，如果一个常人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一个落水儿童，常理应该是受到人们的称赞和佩服，但如果有一个报道说某某因为救了一个落水儿童被判了几年刑，人们就会一头雾水，搞不明白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资料难道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吗？而且是整个宇宙中最正最好最大的事，那发资料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判刑，怎么就很少有人觉得奇怪，而且还有人觉得是应该呢？当然这里面有邪恶的因素和表面空间恶党对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的抹黑蒙蔽了众生，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不是法轮功学员自己呢？我们法轮功学员自己都觉得发资料做资料或上明慧网等会被迫害，那邪恶不是更抓住把柄了吗？如果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认识到做真相资料的电脑打印机是救度众生的法器，而不是邪恶迫害的证据，发资料讲真相是在救度众生，助施世间行，根本和旧势力因素和邪恶和迫害没有任何关系，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堂堂正正的救度众生和助施世间行，我想旧势力在这方面就找不到理由来迫害了。我们法轮功学员都知道，从修炼的角度说，一个人被绑架被判刑或者出了什么事，一定是因为这个人心性有问题，有人心有执着被邪恶抓住了把柄，根本不是因为讲真相发资料和修炼本身造成的迫害，谁也不配迫害法轮功学员，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彻底改变这种观念和认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中没有怕，有幸能得法轮大法，我打心眼里美呀，真是觉得美滋滋的。我在讲真相劝三退时，心里从来就没有怕字，有师在有法在，怕与我无缘。师父的像、大法的书、大法的挂历就在屋里公开摆着，放师父讲法录像，看神韵光盘，堂堂正正。我的亲朋好友、邻居、同学、同事都知道我练大法，我都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 并给他们做了酸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说句笑话，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在我修炼状态好的时候，大法的超常就在我身上体现，饱满的脸白里透粉，皮肤细腻，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再加上黑黑的眉毛，我的一位以前不认同大法的亲戚也被震撼了，说你看他练的，咱也回去练。走在街上，熟人都打招呼说你咋像个大菩萨呀。我说练大法练的，你也练大法吧，得福报。师父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选自红缨二，怕啥。面对面讲真相时，我心里没有顾虑，堂堂正正。又由于从没有正式上过班，思想中没有邪党文化中那些绕圈子的条条框框，语言简练朴实，三两句就推一个。我牢记师父的诗句，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一次在街上碰上了原单位的同事，我曾当过一年的工人。我说你退党退团了吗？他说没退呀。退那干啥呀？我说中共迫害善良，天灭他，退了保平安。他说我最恨共产党了，退。我说回去常念法轮大法好，灾祸来时命能保。他说谢谢。市场有个卖鸡蛋的，我跟他说，妹子，你卖鸡蛋时拿一个鸡蛋，心里念一个大法好。他大笑说知道了大姐，你真有意思。贺某是卖衣服的，我跟他熟，我就说妹子，大姐有好事不能忘了你，你退团了吗？他说我早就不交团费了，不是了。我说那不算数，你得自己主动退出协党组织。他说那好，退吧。有一个泥瓦匠，你听说过法轮功吗？退党退团了吗？他说那干啥呀。我告诉他邪党要灭亡了，退了他保平安，中共电视造谣污蔑大法，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教我们真善人，遇事先替别人着想，恶党贪官腰缠万贯，不劳而获，咱们老百姓靠苦力吃饭，你不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你吃不上饭，共产党都霸着不会给你的。他当时眼睛瞪得老大，吃惊地说对呀，退。我们家族三代人中有十人修大法，连第四代的小香香六岁都知道喊法轮大法好，有80多岁上过战场的老干部，有80多岁的老太太，有大学生，有退休的职工，有家庭妇女，还有国企工作的工人。我们切磋学法，发正念，做资料，送资料，一条龙，真是大法无边。我地区工资低，大法弟子富裕的也不多，我发现我们这的资料多是单张或者是小册子，我们点就重点做光盘和书，重点是神韵和酒瓶，这个点一直运转到了今天，还将继续运转下去，直到法证人间。我们小组出去发资料，配合默契，无怕心，不急不躁，头脑清醒，心无杂念，神态自然。我觉得我的心性距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但是同修们都说不要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哪怕一点一滴也是正视大法，不是正视自己。
小门外，求雨求雨求雨不停下，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求雨求雨求雨不停下，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想家，想回家，求雨求雨哗哗下，
我想上学，我想上学，秋雨秋雨不停下。我是大发小弟子，叔叔阿姨莫惊讶，送上一只千纸鹤，祝你一生好平安。秋雨秋雨秋雨快停下，我想上学，我想上学，秋雨秋雨秋雨不停下，我想回家，我想回家，秋雨秋雨秋雨快停下，我想上学，我想上学，秋雨秋雨秋雨不停下，我想回家，我想停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一言的文章，把心思放在讲真相上。目前中国大陆严重灾害不断，一些大陆学员出于好心，觉得世人丧命于灾害很可惜，就把很多心思放在如何用功能阻止灾害发生，讨论灾害是否应该发生等等这些事情上去了，对讲真相却没那么急迫，甚至懈怠。个人觉得这里有较大的偏移，是对法理认识不清而造成的似是而非。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真正的使命是救人，从根本上说，只有真相才能让人得救，因为只有真相才能让世人从心底里去除邪恶宣传带来的对大法的误解和敌视，去除这种祸根和深重恶业，从而免除淘汰，即便有生老病死，也会在新宇宙中有个美好的去处。所以无论世间发生什么，我们大法弟子都不应该被人心人情带动，而是要从根本上慈悲世人，救度世人，把心思放在抓紧时间讲清真相上。如能做到讲一个明白一个，讲一批明白一批，那才是真正的从旧势力手里抢救人，才是有效的助施正法，履行使命。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